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看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的一条消息呢，是关于加州最近发生的一场致命的地震的。那么在星期二的晚上，12月20号的晚上，州长加文纽森宣布洪堡县进入了紧急的状态。这个公告就使地震灾难后的洪堡县更加容易根据加州灾援救助法案获得资源。那纽森就指示加州的运输局通过联邦公路管理局的紧急救援计划，正式请求立即救援。这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12月20号的早上，洪堡县的海岸线发生了6.4级的地震，随后又发生了80次余震。现在是有2名老年的居民死亡，12人受伤，有企业和房屋受损。地震发生之后，有上万的人断电。星期二的下午，仍然在评估建筑物和基础建设的损坏的情况。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弗格森说，洪堡县的2家医院断电了，目前是依靠发电机来运转，但是和地震的强度相比呢，损失的规模还是要小一些。为了应对地震，那政府部门有做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呢？纽森是指示州的机构还有部门采取适当行动，为当地地区提供保护，包括加州交通部的确保道路安全，还有加州的公路巡逻队保护公共安全。然后加州的地震调查局还在继续的监测地震，一直到晚上大约是7:40左右， PG&E 已经恢复了大约40,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也就是说地震发生后断电人数的一半。根据统计，这个地区70%的客户在地震后都失去了电力， PG&E 的工作人员也在忙着解决地震所造成的一些天然气的泄漏的问题。那么发生地震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做法。地震国家联盟 ECA 再次提醒人们说，在地震前、地震中和地震后，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保护自己，避免受到地震中所造成的各种危险。当地震发生的时候，要遵循3个简单的步骤，要蹲下，要找掩护，然后要抓住什么东西。蹲下呢，就是用手和膝盖着地，来避免地震在晃动的时候摔倒导致受伤。然后是掩护，什么叫掩护呢？就是用手盖住头部和颈部，爬到掩体，比方说像桌子啊，或是内墙附近。抓住是什么意思呢？一旦进入到可以遮盖自己的地方，一定要尽量的待在掩体的下面。那么如果实在是找不到掩体，找不到可以遮挡自己的地方呢，要用双手和双臂保护脖子，保护头部。很多个县政府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都在警告说，因为房屋建造的过程的变化，指导人们站在门口的建议已经过时了。现在房屋的门口并不比房屋的任何其他部分更加坚固。加州官方地震预警应用程序叫做 MyShake， 它呢是可以提前几十秒提醒用户地震马上就会来临。这个应用程序叫做 MyShake 啊。它是至少可以提前几十秒来提醒用户的。那么当地面的传感器啊是检测到有明显的震动的时候，它就会向地震附近的智能手机的用户发出一个警告，距离地震越近的人就越早收到警报。这是一个免费的应用程序，你可以在谷歌 Play 商店或者是苹果的应用程序商店的移动设备上去使用。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篇报道是说啊，未雨绸缪，要准备好你的地震应急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呢，也是因为啊，在12月20号凌晨2:30，在北加州尤里卡地区发生的这个6.4级的地震而引发的。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是在睡梦中惊醒啊。我们刚刚报道过的，有上万户断电，很多的地方发生煤气外泄、房屋被破坏、桥梁受损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呢，在加州啊，平均每年都有超过1万次地震，所以也不要掉以轻心。那么在这里啊，就建议平常就应该做好防范，要准备好地震应急包，最起码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那么一个最基本的地震的应急包要包含什么呢？当然包含了，它不仅仅是食物，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都来看一下。首先就是食物类，成人呢每天要需要1加仑的水，你至少要准备3天，大 然水是用来饮用啊，或者是适度的卫生，然后还要保存不容易变质的食物，也是至少3天。如果有婴儿或者有宠物呢，应该另外准备一些奶粉啊，宠物的食品。然后这个地震包还要有什么呢？还有医疗卫生类的东西，包括止痛药啊、止泻药啊这样的非处方药，还要准备帮助过滤受污染空气的口罩、创可贴、酒精的棉片、对水进行消毒的家用的漂白剂。然后还要有什么？要有应急类的东西，像手电筒、收音机、打火机、电池、可以发出求救信号的哨子，还有湿巾、垃圾袋、胶带，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关闭煤气等这样的设施的扳手或者是钳子。然后呢，还有带充电器和备用电池的手机，还有就是当地的地图、纸、笔。当然如果地震包足够的大呢，也建议大家可以放一个扑克牌，因为它不仅可以打发时间，还可以用一张纸牌或者是胶带，最起码可以做成一个手指夹板。然后这个地震包第四个需要放入的大类呢，就是个人的衣物，这样的生活用品、日用品，有全套换洗的衣服、结实的鞋子、毛巾、手套、雨衣、毯子、睡袋、眼镜、隐形眼镜液、婴儿用品、宠物用品。然后还要有什么呢？就是像证件啊这样的贵重的物品，像重要的家庭文件，比方说保险单的副本啊、身份证明、银行账户的记录，这些是可以用电子方式保存的，或者呢可以把它放在防水的容器中，另外也最好要准备一些现金。在这里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是要把地震包放在紧急情况下你可以非常容易取走的地方，确保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知道这个包放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最好在家里、工作场所还有车里都放上一个应急包，而且要定期检查，要定期更换过期的物品。以上呢就是和地震相关的我们一系列的报道。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 PG&E 它的野火和灾难的提案有可能会引发更高的月度的账单，所以我们也要格外的注意啊。在目前提交给州公用事业委员会还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总部位于奥克兰的 PG&E 这个公司想要收回它用于缓解野火和应对某些灾难所产生的$13.6亿的支出。那么它是怎么样收回来呢？PG&E 客户的月度账单会增加，而且有可能会跨越3年。第一次增加会在2023年的下半年开始，具体的时间取决于加州 PUC 对于 PG&E 这个请求它决定的结果，还有怎么样开始执行的时间。那同时从 PG&E 获得电力还有天然气服务的典型的住宅的客户，在变化生效的第一年，每个月的账单会平均增加$8.67，第二年每个月增加$1.57，第三年增加12美分。 PG&E 说客户的账单会增加，主要是因为每个月的费用中电费部分会增加。PG&E 公司希望州 PUC 可以在2023年底之前对他们的这个请求做出裁决，并且有可能会更早的要做出裁决。那么目前典型的 PG&E 住宅的客户平均每个月为电力和天然气服务支付大约是$233.67，电力服务每个月$167.23，天然气服务呢每个月是$66.44，这些都是平均值。这就意味着如果当前的提案得以通过的话，三年中第一年的电费和燃气费合计就会变成每个月$242.34，第二年是$243.91，第三年大约在$244.03。总之，这三年的电费、燃气费啊，有可能都在240到245之间去徘徊。那么相比之下，消费者价格指数去衡量湾区的通胀率的话，在2022年前六个月 PG&E 的账单大约是上涨了 4.7%。 换句话说，今年 PG&E 账单上的上涨的速度是这个地区整体通货膨胀率的3倍。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旧金山会开设第一家公立青年精神病院。旧金山宣布计划在扎克伯格旧金山综合医院开设第一家专门满足青少年需求的精神病院。那么这个计划是由州政府向旧金山公共卫生局提供了$3,370万的新的拨款去资助的，会成立一个有着12张床位的精神病住院的项目，还有一个24个名额强化行为健康门诊的项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病院呢？报道说，是因为 COVID-19 的大流行影响到了儿童，影响到了青少年，还有他们的家庭生活，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已经在上升了。目前呢，这家旧金山青少年精神病床位是在私立医院，只有15张。那么目前旧金山现有的青少年的精神病床位呢，都是在私立医院的，有15张床位供于精神危机的青少年去使用。这些床位是在圣玛丽医疗中心。通常当这些床位满员的时候，在精神健康危机中的这些旧金山的青少年就会被转诊到旧金山县外的医院的系统。而且私人系统中可以用的床位是很少的，所以像没有保险和低收入的家庭，通常就很难获得所需要的心理健康服务。那么现在如果扩建后，每年就可以通过住院服务为450个人去服务了，通过门诊治疗为900个人去服务。那么到底这些床位会在多长时间内投入使用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床位啊，主要会针对那些没有医保的一些年轻的病人。节目的最后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消息是关于一个经典浪漫的餐厅，餐厅的名字叫做藏山月。这个餐厅的招牌呢，就是它的一碗面啊，有十只大闸蟹的蟹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你想要了解，就可以来到在 Steven Creek Westfield 二楼的藏山月餐厅来尝一尝。这个餐厅提供地道传统的上海蟹粉料理，还有精致的台湾小吃，还有日式料理。它用的餐具是法国的名牌餐具，用餐的环境是浪漫的花园。所以有人是这么说的，说藏山月的餐厅呢，让你从舌尖到心底，把好心情和好胃口是一网打尽。那么现在藏山月还有一个特别优惠的套餐，是2到4人的套餐，最低是43.99元。同时藏山月餐厅也承接公司的 holiday party。地址就在 Westfield Valley Fair 二楼藏山月。订餐电话您可以拨打408-868-2882 408-868-2882 868-2882。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